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第22到24章。在22跟23章呢，神继续啊宣告了对犹大国的坏王啊，还有这些啊跟着坏王一起行恶的臣仆，向他们来宣告了审判。那接下来呢，也对在犹大国当中的一些假先知啊，特别是这些先知啊，他们自己拜偶像，但是他们借着神的名呢来 说一些不是从神来的预言，那神也同样的对这些假先知也宣告了审判。那接下来的24章就讲到天父上帝将一个异象来显给先知耶利米看，并且他亲自来解释这个异象。那我们的今天的 QT 经文就在24章的3到10节，那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第3节，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余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得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从这24章一开始，就讲到天父上帝让耶利米看到一个异象。那在这异象当中呢，他看到了两筐无花果。那无花果呢，是神赐给以色列的应许美地的一种很常见的水果。那在圣经里啊，也常常用无花果来做比喻，特别是用来比喻跟神的子民有关的事情。那比如说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在一棵无花果树下看见拿但业，就说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另外圣经里也提到，主耶稣看见一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就咒诅这棵树，那这棵树就枯干了，用来告诉神的子民，如果不结果子，就会像一棵树慢慢的枯干。所以在这里啊，天父上帝让耶利米看见的异象是两筐无花果。那其中一筐呢，是出熟的，质量非常好的新鲜的无花果，那另外一筐呢，却是臭的、烂的、坏的、不可以吃的无花果。而这两筐的无花果都放在耶和华的殿前。那从旧约的律法里面，我们知道能够献给神的一定要是出熟，而且一定要是最好的。这两筐无花果呢，其中这筐好的呢，是可以献给神的，但是另外一筐极坏坏的不能吃的无花果呢，只能把它丢掉。那其实这两筐无花果，就在讲的是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这些蒙神喜悦的人，他们就是这筐好的无花果。而这些人是哪些人呢？就是第5节所讲的，是那些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人。也许有人会想，为什么这些被掳去的犹大人是蒙神喜悦的，是这些好无花果呢？那难道在打仗的时候乖乖的被敌人掳去，那就是蒙神喜悦的人吗？其实这句话是有背景的，因为之前神曾经借着耶利米对他的子民说过这么一句话，那在21章的9节，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因为当时，犹大人、以色列人他们的罪恶已经满盈了，所以神定义，要把这个神的应许之地呢 要交给仇敌，要把神的子民赶出去。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叫加勒底人，其实就是巴比伦人，要来攻陷犹大。所以神就告诉他的子民说，你们要去投降。所以当耶利米把这句话向整个犹大国的人宣告出来之后，那些听见而且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人呢，他们就会蒙祝福，在神的眼中就蒙悦纳。但是那些不听的，他们就要遭到灾祸。所以这些愿意听神的话而且照着去做的人呢，他们在神的眼中就像是一筐极好的无花果，是蒙神悦纳的。所以神才会对他们说，我必看顾他们，如同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那除了他们能够存活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处呢？那在第六节告诉他们，我要眷顾他们，而且将来要领他们归回这地。更重要的是，天父上帝要赐给他们一颗认识我的心，就是认识神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其实在当时的文化背景里面犹太人要去投降巴比伦人是一件非常不受欢迎的想法。因为犹太人一直觉得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从前神带着他们离开埃及，而且用各样的神迹奇事把埃及的追兵在红海里完全的淹没。那接下来又带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那他们靠着神把迦南美地的一切仇敌都赶走了。所以打从心里面，他们就觉得自己是神的选民，有神的同在，所以绝对不可能去跟这些外邦人投降的。但是他们却忘了一件事，其实在神的应许诫命里面有提到，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开始去拜偶像，去随从外邦人的神的时候，那么神的同在就会离开他们，而且他们要被仇敌追赶，被赶到四方去。其实当时犹大人以色列人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早就背离了神，去拜外邦人的偶像，所以神的同在早就离开他们了。但是神是一直还是对他的子民存着怜悯的心所以即使在那个时候审判临到神的子民，但总给他们留一条生路。所以就借着先知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投降巴比伦人，你们就能够存活，而且会继续蒙神的眷顾。所以在当时，那些愿意听先知的话去投降巴比伦人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是很有信心的，跟神的关系是很好的，敬畏神的人。而另外一种人呢，在神的眼中看来就像那一筐极坏，坏得不能吃的无花果的这些人呢，就是那些故意背逆神，明明知道神的诫命，但他偏偏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欺压百姓，拜偶像的坏王，跟着一起作恶的这些坏王的官员，还有那些假先知睁眼说瞎话明明不是从神来的，却说这是从神来的预言来的异象，这些人在神的眼中是就是这些顽梗悖逆的人，他们就像那一筐极坏的无花果，在神的面前是要被丢掉的。然而偏偏就是这些人，他们不愿意投降巴比伦，不愿意听先知的话，他们反而自己一直在想办法想要去靠埃及人，想要去靠一些其他的外国人来希望从他们那边得到帮助，来对抗巴比伦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神不断在告诉我们，这些顽梗悖逆的人，他们的心是硬的，他们的眼睛好像瞎了一样，耳朵好像聋了一样，他们完全听不进去神界的先知对他们说的话，他们反而一再的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的要相信他们一定会没事，而他们的结果就是，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完全的灭绝。所以这就是那筐坏的无花果最后的结果。从今天这段 QT 经文里，我们可以看见在神眼中的好无花果跟坏无花果会有截然不同的结局。所以我们都要成为那蒙神悦纳的好无花果。 那现在就让我们来想想看，好无花果有哪些特质呢？第一个就是他对神的信心必须要大过环境或是别人的眼光来给他的影响。从今天我们读的圣经也看见，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来告诉犹大国的百姓要去投降巴比伦人。而且我们也知道，投降巴比伦在当时是非常不受欢迎的，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在别人的眼中成为懦夫，成为叛国贼，去那投降敌人的那些人。所以这些愿意听先知耶利米的话去投降巴比伦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一定要有抱着很大的勇气，而且他们必须要忍受别人对他们的批评、论断、讥笑。所以他们相信神超过他们惧怕人。所以他们这样的信心，对神的信靠是从哪里来呢？这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培养出这样一个信心，我们就必须要从一个每天小的事情要开始。我们不要忽略圣灵给我们每一个感动。那如果说神借我们的属灵权柄来告诉我们的一些话，我们也一定要认真的来好好的祷告，来仰望，让我们的所作所为，甚至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在合乎神的心意里面来做。每天都要花时间读神的话，都要亲近神，都要来灵修。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每天一点一点的增加。所以当我们碰到危机的时候，当就像这些犹大人碰到这样一个不容易的环境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有足够的信心来相信神，来依靠神，而不去惧怕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跟随神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环境的奴隶，整天被别人的眼光来左右。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在社会上大的主流媒体所报告的新闻，所持的论点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跟神维持一个很良好而且很亲近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会有从神来的智慧，我们的眼睛才能够明亮，我们的耳朵才能够开通。所以现在这个是非不明、真理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才能够有智慧能够站立的稳，能够知道神的心意而不去惧怕人，那么我们在神的眼中就会是那像是那一筐上好的无花果一般。更重要的是，就像第七节所说的，神要赐给我们一个认识主的心，借着不断的在小小的事上来敬畏神，不惧怕人，而且做合神心意的事，我们里面属灵的眼睛就会被打开，我们会开始看见神一件一件的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里发生，以至于将来我们面对更大的试炼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有信心，能够继续走在蒙神祝福的道路上。其实这就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祝福，一个认识神的心。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公司营运的状况不太好，每个季度都赔钱。那后来赔钱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开始影响到公司员工的士气。那记得那时候公司同事聚在一起就常常说一些很负面的话，就好像说公司没有前途啦，那不久之后公司就要大裁员啦，那我们在的地方很危险啦，那随时都会失业啦。那有的时候我也会跟同事们在一起聊聊天，但是在他们当中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感觉，我就感觉说他们所讲的、所担心的其实不会发生，所以当时我的心里也蛮平安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感觉心中有一个感动，就是我觉得我不能再静默无声，我好像该说几句话才对。但我该说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团体如果大家有一个相同的意见，同样的看法，那如果其中有一个人忽然说出一个跟大家完全相反的看法的时候，有时候不仅仅是被嘲笑而已甚至很有可能被人家冷眼相看甚至被排挤。而且在我们的同事当中有一些能言善道的人也不少，我想我真的要跟他们辩论起来也说不过他们。但是后来到一个地步，我感觉心里面的感动实在很强烈，那所以那时候我就在心里面向神做这样一个默祷，我的主啊，请你给我一个适当的时机能够切入他们的话题。后来我看见时机到了，我就赶快开口，当着所有人面来说，根据过去几年所发生的事实来看，我们公司在这里的这个部门 是最稳而且也最安全的地方。当时在场人所有人都不再讲话，每个人都看着我。我也不知道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但是我接着对他们说，你们看，过去这几年来，许多公司诟病，那被买的公司就整个部门被关掉，然后里面所有人都被遣散。那我们的公司呢，虽然被诟病过一次，但是被遣散呢是他们自己的部门的人，我们在这里屹立不摇。我说的全都是事实，而且呢，当时在我们同事当中也有不少人是从那个被诟病然后被裁员的公司过来的，所以他们都知道我说的每一件事都是事实，所以他们里面没有一个人跟我辩论。那倒是其中有几个人，他们就问我说，哎，那你看到目前公司营运的这样的状况，难道你心里不会害怕吗？那我就跟他说，我是相信天父上帝的，虽然公司目前这样的一个财务状况，但是我的心里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危险让我需要担心的。所以就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我发现把整个同事之间谈话的气氛完全改变了。那时候就开始有同事问我这个问我那个，那你觉得怎么样，那你觉得怎么样。而很有意思的是，当时好像我里面就有源源不断的感觉就出来，觉得说好 OK， 面对这个问题我就举出一个事实，那在面对另外一个问题我又举出另外一个过去的事实。结果到后来他们不再讲那些负面的话了，以后每次我遇到这些同事，他们一看到我到之后，大家的话题就转变了。后来还有一个人对我说，他觉得每次跟我讲过话之后心情就变得轻松了不少。感谢主，后来过了几年之后，我们公司的营运的状况开始好转，当初同事们所担心的情况后来并没有发生。从这件事情里我学到，当我们说话行事是合神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做环境的主人，而不需要我们的心情随着环境上下起伏，好像做一个环境的奴仆一般。同样的，在这件事情之后我也学到，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不论外面的环境如何，发生了许多大事小事，甚至惊涛骇浪，我更要紧紧地跟神连在一起，常常等候神，读神的话，从神支取信心，支取能力，让我认识到我们的神真是一位信实的神。正如我们今天读的 QD 经文，我们的天父上帝对于愿意敬畏他、跟随他的子民所说的，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我们就从今天开始，我们从最小的事情，我们不要先看环境先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要先听旁边的人说什么，让我们先回到我们里面来问圣灵，来问天父上帝，主啊，我该怎么反应，我该说什么。我们千万不要凭着血气来行事，我们要在神的眼中要成为那上好的无花果。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上好的无花果，就在乎每天时时刻刻，我们在任何一件小事上，我们都要选择来顺从我们的神，做合神心意的事，说合神心意的话。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段话语。主啊，我愿意成为在你眼中那上好的无花果，我愿意在大事小事上都要做合你心意的事，都要有合你心意的反应。主啊，特别是来帮助我们把一个大信心赐给我们，真的让我们不要看环境，不要惧怕人，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以你为乐。求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那改变环境的人，让我们周围的人都来认识你这位慈爱的天父。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